宣教之旅呢？好，我分配到 分享的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永远拯救的根源。几百年来呢，全世界各国各地的教派、各教会，还有圣经学者呢，都没有办法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亚波罗，有说巴拿马，也有说路加医生，还有罗马的格利勉，种种说法。但是后来的证据，圣经公会统一解释是作者不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所有的经文呢，都是到希伯来作的完成的时间呢，是在主后64到67年，因为所有里面的章节都可以都在西元以后64到67年中间的一些断章。那么希伯来书呢，为我们指出了耶稣基督远远超过犹太教的功效，远远超过犹太教的功效。希伯来书被圣经学者们公认为是新约的书卷中文学艺术最优美也最深奥之一。所以有人很多讲说可能是路加，因为路加医生的文笔非常的好。全书可以用三个字来讲，整个希伯来书就是基督论。怎么样论说什么是基督？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三个字讲说希伯来书就是基督论。那么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本性以及救赎的功能，特别强调的是他神人二性，还有全书以靠近神侍奉神作为重心，靠近神侍奉神。那第五章的主要论述是耶稣因受苦得完全，成为得救的根源。那么重点呢，在新约大祭司的等次以及更美的生命。那么第一段，也就是1到5节，是告诉我们大祭司的任命。1到3节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就是要经历患难，知道自己的软弱，得着神的帮助扶持的人。唯有这样的人呢，才能够理解人的困难。那么在真实的祷告的心中呢，才能够为百姓和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并且成就神和人和好的执事。那第4到第6节呢，讲的是我们中立牧师给我们的主题是永远的大祭司。这4到6节让我们知道，永远的大祭司他的工作具有永恒的效力。那表明了耶稣基督为了赎罪祭为我们成就的和好的工作，他是有永恒的效力的。那么第二段呢，也就是7到14节，告诉我们大祭司的生命。其中7到10节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得以完全的学习，让我们能够了解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么11到14节告诉我们难以完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没有感觉，甚至对神的话语呢感觉到厌倦。那么神的话似乎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第15节呢，章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第14节呢，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 分辨好歹了。这两段经文呢，提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以及完全的饶恕，舍己的爱以及完全的饶恕。那么我认为也就是婴孩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关键所在。婴孩吃奶只想要享受被爱的感觉，而吃干粮的成人呢，知道耶稣舍己的爱，因信称义，懂得完全的饶恕。这就是牧师跟师母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阿嘎佩，真正的阿嘎佩的爱。那我认为十三、十四节是整章的重点，也是我要做见证的亮点。我是2019年6月3日在城上人这边的后面那个外面那个受洗池受洗的，再过3天才满7年。前2年呢，我就像一个刚吃奶的婴孩一样，我只是陪着老婆到教会来。然后照常奉献，然后听看看敬拜，听听师母就回去了，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是像个婴孩一样。那么我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知道听牧师跟师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也很享受这种被神所爱的感觉，真的非常温暖，非常的美好。那么但是呢，我的观念，我的思想还是活在罪的辖制中，罪的辖制当中。那么对于应该怎么样要能才能够完全的饶恕这一点，还有对爱的真理的认知呢，也不太清楚。那么刚参加教会的初期呢，小竹就告诉我，教会是一群不完美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但是和善那是一个有爱的教会，牧师常常讲，我们是一个有爱的教会。牧师说，在他的心中没有不可爱的人，这句话对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对于像我这样子一个刚刚学会吃奶的婴孩来讲，真的牧师的高度是我们趴在地上要看在头顶看不到，套一句现在话来讲，看不到前车的尾灯，差得太远了。那么经过牧长们不断地跟我们解说什么样才是真正阿嘎佩的爱，后来我才慢慢地感觉到，在路上也好，在社区里面遇到一些以前看不顺眼的邻居也好啦，在外面呢跟遇到看不顺眼的亲友啦，还有同学啦，我才学会到说，改变要改变的是我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想要去改变他们。那么，这种改变是就像牧师可讲的，他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牧师说，可恨之人必有他可怜之处。那以前我就觉得说，可怜之人必有他可恨之处，为什么可恨之人必有他可怜之处呢？这句话我想了好几次，但是还是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撑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吃奶的跟牧师这种阶层差别在这个地方。那么经过牧师跟师母他们不断的给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爱，怎么样才是一个舍己的爱的以后，我们开始，我就开始慢慢想去了解这些我认为我不喜欢的人或者可恶的人，这些人他们也许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们成长阶段过程遭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有或许他们的身体还有心灵方面呢，健康有出了一些状况等等，这些你当你想过了以后，你就会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我们这些会想，如果我是在他这样子的成长环境，或者我是在他这样成长过程受过这些打击了以后，我能不能还活得像他们一样 搞不好活得更不堪也说不定。这就是所谓牧师告诉要将心比心、哦、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以前为什么用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呢？那么如此一来呢，只有借着彼此的互相透过慢慢的去了解、去包容、去饶恕、去安慰、去劝勉、去互相造就，那我自己心中对看不顺眼的人那种鄙视啦、不满啦、还有愤恨啦，会慢慢的消失。结果呢，受益最大的是谁呢？是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是我自己。就像师母讲的，当你递给人家一朵玫瑰的时候，你手上先沾了一点香味，啊，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的师母呢，在今年的3月22号，也就在承上城的会堂的时候呢，那一堂主日的正道信息中间训示着我们，告诉我们说，人活着只要把握3个点，啊，一是信，二是爱，三是现在。信、爱和现在，信就是信神，爱就是爱人，现在就是要我们把握现在，并且告诉我们呢，天国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在某个外太空的哪一个地方，天国就是良善加上真实，良善加上真实，良善就是爱，良善就是爱，真实呢就是真理。牧长在讲台上面给我们不断的给我们的灵粮，就是真理。师母也告诉我们呢，没有爱的真理呢是冷冰冰的，没有爱的真理是冷冰冰的。那么又讲了一句，主允许那些不可爱的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不是让你去修正他们，不是要我们去修正别人的错误，而是呢为了要修正你。师母讲一句最经典的话，他们是你通往谦卑与爱心的健身器材，健身器材。这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吃奶的婴孩可以断奶，而且可以改吃干粮的长大成人最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我要就这8天7夜在上海在威海做探访见证的一些心得呢，做一个简短的报告。这次呢是我8年来第二次参加宣教活动。8年前我们到上海，然后又到郑州去，有的部分弟兄姐妹他们到威海去了，这是第二次的交代。那么在这8天7夜期间，我非常感谢上海和荣城的弟兄姐妹他们热心的招待，真的是非常热心的，不但出钱出时间，自己开车带着我们到处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从早到晚，一大早就要来带我们去，然后当我们安顿好回到饭店以后，他们再慢慢的回到他们自己家里去。那么我听到一句最感动的话是荣城的慧恩长老，大家可能都熟慧恩长老，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说他们期待我们每年一次的探访，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盼望娘家的亲人。我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们真的是抱着那看到我们这些人，他说哦，娘家来人了，那种感觉真的让人家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温馨。还有他们带荣城他们带一大堆，一整不是一包，一整箱的樱桃，还有树莓，还有桑葚，还有其他我认不出来的一些水果，都一整箱一整箱带过来啊！那几天真的是水果吃到饱，我人生第一次跟小叔三餐饭后吃樱桃吃到饱。那种感觉是台湾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一生我把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扩大全部吃光了。那么我又听到说，慧恩长老呢，早上3点半在家里就用自己种的麦磨成的面粉，自己下去搓、去揉、去做馒头，那馒头这么大，哦，就像钢盔一样，真是像钢盔一样。 那个苏元杰告诉我，我们山东的馒头就是这个样子了，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真是像个头盔一样那么大，真的是啊，太感动了。然后三点多带了，自己蒸熟了，带到他们从荣成到威海要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你看那9点多10点的时候带到荣成来。那种热忱跟那种亲自动手去为这么做，而且做的很多，是他们让我们拿不回来的程度，一大袋这样的带过来。那还有最主要，他们一行人呢，因为我那时候他们车子到的时候，我刚好我在楼下跟那个柜台在讲一下，他们车子到了来的时候，看他们呢拿了行李，就是普通的小行李，他们最重要呢。拿了小板凳，拿了折叠椅，拿了椅垫，2天，我们总共有14个小时的分享，啊，跟见证。有些人，很多人，他们几个，等一下看照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坐在地上的，或者慧恩长老是自己一个折叠椅坐在上面再弄一个垫子，10几个小时坐在那边听我们的分享跟见证。他们对于道的渴慕。跟很希望听到我们这边带过去的讯息的时候，那种对圣对道的渴慕呢，实在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提到老牧师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在他心中没有不可爱的人。那我又提到牧师讲过，可恨之人必有他可怜之处。还有师母讲过，主允许那些不可爱的人出现在你生命中，不是让你去修正他们，而是为了要修正你。他们是你通往谦卑与爱心的健身器材。对于牧长的这些话语呢，当我分享结束以后，吃过晚餐的时候，荣成那边就长老，还有另外一个从长春来的姐妹，我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哦，周牧师，还有，荣成那边有四个姐妹，就把我叫到旁边，说：“徐弟兄啊，你能不能把你下午分享的老牧师跟师母讲的这两段，一个一个字告诉我们，或者是把你的讲义给我？”我说：“讲义不能给你们，我的讲义是我说过，我明天在上海还要分享。”那他们有要我一个一个字的把老牧师讲，他们拿个笔记，马上。就在手上这样马上一个字一个字写，我想这是为什么，他们真的对牧师的道那么热诚，那么想要追求吗？慧恩长老跟我讲，不是，这四个都是小组长，他们要把讯息一个字一个字不差，牧师讲话不能改变一个字，师母讲的也不能改变，他们要一个一个字把这些学，在这个礼拜他们也要在小组里面分享，所以他们那么介意。哦，你看6个人，1个长老，一个牧师跟四个小组长，他们对于牧师跟师母每一个字都，他们都觉得很珍贵，他们很想把这些回到他们小组再跟大家分享出去，这种心情跟感受呢，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么慧恩长老更有趣的一件事，当所有我们的分享结束以后，他拿一个大大的，来来来，把你中立牧师印给你们的大纲全部给我收起来，他要去给拿回去，是给他们那些没有办法到威海来听我们讲的那个，所以他们很希望中立牧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大纲。啊，真的是看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么上海的姐妹呢，她们更开心的大概1、2、3、4、5、6个，我都叫不出名字来。她们呢听到这两段话了以后呢，都开始心里说，哦，我跟我爱人听到你讲了一句话，都觉得哦，牧师师母的道真的是很，他们说讲说很让他们感动，而且很接地气的那种讲法，哦，然后呢，有一位我不晓得他是哪个小组认识的，他在跟我讲说，哦，他听过师母的这段以后呢，发现他现在住的小区里面有很多健身器材，上帝放了一些让他看不了，他说，哦， 错过将来我可以很开开心心的面对健身器材，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的健康一定会越来越好。他们把一个过去让他们烦恼的事情，借着师母的一对话，他们把这些烦恼跟厌恶产生了一种，这是我的健身器材，可以自我锻炼，把那个苦当作一种乐的享受。哦，他们的反应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么，让我们生活在我们自由的台湾宝岛，弟兄姐妹呢，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实在太幸福了。我们随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天主日能够在这里听到牧师跟师母他们的道，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恳求，一个字一个字要这样抄写下来，然后再回去再分享给别人。我们在这坐着听，坐在冷气里面听师母牧师的道，就是这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海峡两岸的我们那种宗教信仰，我们的自由。他们甚至告诉我说，请你们回去告诉在台城上城或者台北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说要为你们祷告什么呢？他说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能够像你们一样，能够自由自在的到教会去聚会，去听到牧长的道。所以呢，我就把这句话带到，希望我们在带导的时候都能够为在上海在荣城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幸福，我们多多为他们祷告。谢谢。
我还是穿场一下哈，来，我们应该谢谢的那个樱桃和什么什么，那个是小红的朋友跟小红的妹妹提供的哈。那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小梁，我们所未来的 住宿都是他安排的，那最低的价钱保守我们的安全，不是每个饭店都接纳我们的哈。好，接下来是小竹。
可以先帮我放回徐哥的那一张，因为徐哥是我的丈夫，大家知道啊、哦一定要慎重介绍，因为说实在的，你们看到这一张刚才徐哥的见证，他的分享宣教的这样子一个见证，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不晓得他预备那么多，他说我五分钟就好了，时间都给你，结果大家看一下时间至少超过十五分钟。好，我要看大家来看这张照片，我要特别说这是荣城，我们在那边大家没看到，他们是坐着，我们也坐得很低的这个椅子。那我要说的是旁边那位弟兄，大家看到一位弟兄吗？就徐哥的右边那一位。徐哥分享的时候他是第四棒，所以第四棒就第四位嘛，是下午了。我是第二棒，他前面三棒这一位弟兄都是这样。到第四棒的徐哥的时候，他眼睛是亮的，大家看他是不是眼睛亮的。他的每一句话，徐哥的每一句话都刺动他，哇，他眼睛都是这样不灵不灵亮的。好，然后徐哥一下来，我们的慧恩长老第一句话说什么？老弟兄加油，下次再来。前面三个他都没有要，当然包括我，开玩笑啊。也就是说我要说表达就是说，弟兄何等重要，弟兄会影响弟兄。一个教会弟兄多，表示这个教会更兴旺，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很兴旺啊、哦。徐哥可以在将近八十岁，可以这样子分享神的话语，对，将近哈、哦，我说将近哈、哦，我真的要感谢神哈、哦，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好，跳过我的吧，我只是觉得这一段我很感动哈、哦。好，我今天的主题是丰富又美好的旅程。我觉得每一次宣教对我都很大挑战，但是我又真的得了非常的多。好，我们先跳换灯片，这一张就是我们我称它为就是接待大队，大家看人多吧，多哈。好，我们一下飞机，真的接待就是很有秩序，很有这个整个的流程让我真的蛮惊讶。小竹跟徐哥年纪大一点，我们安排在 Peter 不是 Peter， 在孙峰、啊、的车子啊，我只管我自己坐什么了哈、啊，坐哪一辆车？哇，我们真的是那种感受很好。好，那个啊，谁坐谁嘛什么，他非常的这个有秩序。好， 然后这一章是晚上总有一个大集合，大家相见欢嘛，哈，吃个饭。那些菜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感受，为什么没有感受？就是很好吃，但也会很快就忘掉。但是呢，弟兄姐妹的那个交谈，我旁边刚好坐一个什么蚊子，蚊子的样子很像我以前，哈，就是这样柔柔，不是柔柔，就是很多的那个好。但我觉得我是不是刻意安排不知道，但我的感受就给哇，哎，旁边坐一个好像就没那么陌生，哎，有话可以谈。我们怕吃饭的时候就是闷着吃。我感觉每一个安排都有他们的秩序。好，第二章。好，这是威海的服事。好，那许哥在讲到，好，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好，第三章。好，这就是威海的小梁姐妹，就是还有那个小红的妹妹，我没有放进去。好，看到淑娟姐跟小梁，哈，还有看到很多的樱桃，就是让我们我是吃到饱，对，吃到饱。好，我要说的是说，你们看到威海这个姐妹跟淑娟姐，实际上真的我要先说，真的是淑娟姐的前面的辛劳哦。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有跟她2005年。我就跟他到威海的第一次，那时候一定是蹭吃蹭喝哦，真的不认识任何人，我也信仰也都还非常的幼小。好，那他这样陆陆续续，我跟他去六年，大家知道吗？我们去真的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去分享，然后这位小梁就是一开始就帮我们安排住的，就像淑娟姐刚才串场的说，在那边无论是要宣讲神的话语种种。我们的安全是很重要的，而小梁就是帮我们把关安全的那一位。然后接下来2001年、2002年的时候，淑娟姐就回来了，我又陆续又去了2次、3次，跟小梁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好，他就是我们一去他就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真的跟他抱着像家了。我已经10多年没见到他，13年没见到他，很开心。好，第三章。好，这是参加马星小组。这一天就是我们去走了17000步，然后晚上8点半赶紧去参加一个小组。我这里我要说的就是说，我先说我感受到我们台湾的小组非常幸福，也是台湾的我们的牧师师母留下给我们这么多印刷的这个册子，讲道的册子，这些研经的书。非常的宝贵，在这个小组里的时候，我们就走走走，都临时会被抽一下。来，小组你负责见证，好，你负责什么？哎，好好玩哦，因为有查希伯来书要顺服嘛。哎，马上哦好，到最后一秒都还没想到我要见证什么哎，但感谢神，圣灵就会告诉你，他们正在敬拜。但因为贵丹很棒，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他就一面建议。这个伊宁能不能用我们现在这个三牧小组的那种师母给我们的4个 W 的这样子小组的聚会方式，哎，他们采用了，那我们就在试用嘛。然后他们正在敬拜的时候，哦，我就圣灵就告诉我，你可以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哇，马上通透，就主题几个写起来。刚好我们那天查的经过里面，不要只当顾自己的事，也要当顾。别人的事，我就分享一段我在这边的服侍的过程跟陪伴的过程。好，第四章。好，这也是临时被 Q 上去的。星期六，哎，你们从威海回来很棒哦。勇士们，你们几位分配几个是星期六，几个是星期天？哎，我们都很顺服。好啊，我就在想，星期六人比较少，我不知道可以分配到星期六吗？啊，徐哥的那个声音洪亮哈，应该在周日更好。那我就说我能不能星期六？可以，好。那星期六呢？我一进去，我心想，哇，可以再准备一下我待会要讲的。马上一林传道就说：“哎，桂丹小竹，你们两个来什么合音？好哦，马上好哦，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也没有预备。”顺服就是蒙福哦，那天敬拜，哇，那圣灵真的，哇，我在那边好享受，好享受那个敬拜。我要说的是，同感一灵，不管你在哪里，这个道都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同在一个道上，我们同在 这个主耶稣的一个道里面。好，第四章，主日后大合照哦，还有旁边我们看到热情的这些姐妹，主日后大合照，我很感谢真的牧师常年来，你看这些人，这一开始没有这那么多人啊，好、哦，淑媛姐去的时候真的是我也在旁边跟着，就是很少很少，但老牧师、老师母、淑娟姐20多年的陪伴，还有接下来钟立牧师接棒，而善美跟红慧也常常也有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一个衔接非常的紧密，而这些都是老牧师师母前面的所播下的种子的果子，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啊！旁边 那个是我 AI 合成的，我 AI 把它合成的，我 AI 合成的，最近不是在学 AI 吗？好。好，没有这样啊，先要说明，我要感谢真的是上海的接待同工方琦、李杰、依宁，因为有直播哈，海燕、Peter，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位，我念不出名字，真的我感受到真的是他们的接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是哦，家人来了，真的家人来了那种感受哦，好。那我现在要正式进入我的主题好，我这一次被分配的哦，被分配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对，可能都讲不完，时间都不够。好，第四章的主题是安息，而这个许哥这个分配下去的是顺服，是第六章是竭力进入完全。那我当时他们说这三章，我就在祷告，我到底要分配哪一章，到底哪一章是我需要的。我这每一次经文对我来说是很高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感谢神，当我拿到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你，我真的需要安息，我真需要安息，我太需要这一章的经文了。真的每一次的分享或见证或者是去宣教，受益的真的是自己，真的是自己，阿们。好，那我要感谢我的小组长跟小组，那时候 小组长 去上海了、这个桂丹哦，桂丹真的在我们行前的时候，我真的在准备，我说桂丹我在准备哦，好多好多，那重点都是重点，看不到要怎么样把它浓缩。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讲一次啊，在小组刚好星期六可以试讲。我说好耶，我过去就说哎，不用啦不用啦，我就随便，但是我说好耶，我也需要。结果要计时对不对，结果每一个都重点，结果讲了25分钟桂丹好棒，好鼓励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那这样前面再说一点点就可以了，他都永远给我的鼓励。好，那我行前一样很大挑战，身体又不舒服，那个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药拿了一堆，跟医师说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为什么很担忧，因为说实在神的话语这么高，而我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渺小，真的要讲神的话语要战战兢兢，对我来说哦。好，但是呢很棒，我在预备的时候一段经文来，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啊，真的，只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好，他就会有得到滋养。好，那当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最大最大的收获是能安息。能安息是因为知道神早已预备好。能安息的路是要进入安息的关键是要信，要相信神掌权，要相信你每到一个地方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自然而然圣灵真的就会有给你，真的会给你启示哦，会启示。好，那在忙碌当中更需要竭力进入安息，真的要竭力进入安息，这是我真的是很这次回来很大的收获。那我用13节来做我这边最后的结尾，13节说，并且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这边谈到关系，我就问我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也要问弟兄姐妹，你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是担忧的吗？是害怕的吗？是感恩的吗？是喜乐的吗？我承认我一开始跟神的关系是担忧的，是害怕的，因为他，我不认识他，他这么高，我读他的话语几乎是天书，但是慢慢慢慢，因为在有牧长的喂养，有小组的这个操练，以至于我慢慢感觉，哦，我对神好感恩，尤其让我晚年有一段婚姻，彼此做生命，在神的家中可以一直彼此相爱。然后呢，我要跟神求的就是，我要有越来越喜乐的灵在我里面。感谢神。好，结尾，我们只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愿荣耀、爱戴、尊贵都归天上的父。阿们。好，谢谢。
每一位都很厉害哦。接下来的我们的桂丹，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们猜那个前面最前面的影片呢？我跟国成，不是我独自完成，我跟国成花多少时间？有国成在，有差几个小时？有国成在几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两个加起来八个小时，总共才2分钟50秒。所以以后你们看任何影片都要存着感恩跟的什么心。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你做任何事情，或是我们，我也不是第一次啊，就是放屁屁，你要知道多重要。刚才上美就说那个好，哎，怎么样？我说，因为我无法一心两用，人家跟我打招呼我就忘记放屁，所以我真的觉得任何事情做才知道他的辛苦。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很多的幕后的同工，不管做 PPT 啦、音控啦、文字的，我们的现成的享受真的是有人付上代价的。我终于知道8个小时2分50秒。好，那感谢主哈，就是我每一次去那个宣教的时候呢，我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动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上面所写的，神的呼召加上人的顺服，能够超乎想象的事情。就是你们知道，我们牧师师母在20-30年就蒙神的呼召，然后他就放下，那时候那个善美好像还很小，对不对？你有印象吗？听说你都住别人家。好，就是那时候，就是牧师师母他们就去大陆学教，因为那时候我们也知道都没有手机嘛，所以一出去就是失联，所以其实牧师师母付上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有因着神的呼召跟人的顺服，我们刚刚看的影片呢，就是有这么多，我们还没有抛出北京呢，就是他们建立的上海教会，建立的北京教会，也在东北，就是我们刚刚荣成的各，还有其他的东北各教会，还有三叉子教会、长春教会，还有福建的教会，就是扶持很多的教会。你看，因着他们两个人同心合一，蒙神的呼召以及顺服，就成就这么难以想象的事。所以一样的，我们也是，是吧？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命定跟呼召，你只要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价值跟美好。 好，下一个，就是刚刚徐哥也有说的，就是我们这次其实 主要是去荣成，就是去威海，就是他们从荣成是乡下，他们到我们到威海去聚会。 然后大家下一页，大家你知道为何慧恩长老会邀请我们去吗？你们知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好，不是只是说啊，就是我们是姐妹教会啊，所以请你们来。他真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们真的很珍惜。慧恩长老之所以会每年都力邀我们去，是因为他在很多次人生的低谷沮丧当中，因为牧师的道把他救活，所以他知道这道甚为美好。其实二三十年过后，现今的时代我们知道资讯都非常的已经不是封闭的，他们其实也很容易取得很多的信息，但他们依然珍惜我们恒山那教会的信息。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多么幸福，我们是多么幸福。我们每天是听，每个礼拜听本尊讲，他们只能听我们这种小姐妹小弟兄讲，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珍惜？好，好，然后对下一页，好，谢谢我刚刚讲的哈，然后对，就是刚刚我要说的啦，就是也是那个刚刚许哥有说，就是那个慧恩长老在开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一句话很感动，就是我的娘家来人了，我有底气了。讲得很铿锵有力、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再度见到他们，真的是觉得他们就是把我们这样当自己的人看、哦、好，然后到了上海教会、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年有去嘛，然后我觉得我今年去我就就是感觉要比去年更加的自然跟亲切、哦、然后我当然我知道其实主要的原因我就这两样，因为我们是一样的牧人，所以中立牧师在那里说嗯，我不想要当，我是主人也是客人，所以因为都是两边的牧人，我们有一样的牧人，喝一样的灵奶，吃一样灵粮长大的，所以我们灵里是相通的，所以你其实在那边你没有陌生感。其实有时候在台湾一样是在台湾人不同的教会，你就有很多的有点隔阂，但是真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常说要在真道里合一，真的听一样的信息你一定会合一。好，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烈火祷告嘛，就是我们常常为他们提名祷告，因为这些人呢、哦、我们都曾经一一提名过祷告，然后你碰到那个本人呢、哦、你就觉得啊就是你啊，就是非常的亲切跟开心、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在主里面有道有神的爱神的灵，真的是会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美好。然后呢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上海的弟兄姐妹都尽心尽力的来接待我们了，其实我们只要想任何的渴望想望他们都尽量满足我们。然后呢我看我们的海燕姐妹就很苦恼，我说你不要这么，我就说我们哪里都可以吃什么去哪里都可以，但是你只要稍微说的他就会好像就费尽就是心思要来满足我们。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上海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他们教会变漂亮的比去年更漂亮，听说对有重新装潢，听说那个重新装潢的姐妹装潢完他们就离开了。神所预备的，还有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相信每个人属灵的生命都因着年日有成长，所以也更加的美好跟可爱。好，然后就说到我们呢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哎，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弟兄姐妹的不同的特质，下一章。然后呢好，这是我的观察，我们的美玉呢就在我们台北的姐妹，她是活泼的好奇宝宝，到处问到处尝试体验、哦、然后我们的雅玲呢，雅玲姐妹听说她第一次宣教，哎呀稳如泰山，我看她呢一点都不紧张，以前我们都是行前一整个月都在报的那个讲义，而她一点都不紧张，然后还花很多时间在玩那个手机游戏，但是很奇妙哦，他生命超好的，他分享超棒的，所以他是有底的，我觉得。还有 我们的徐哥刚刚听了哈，真的是我们说他有讲到恩赐哦，他讲到真的是条理清晰有内容。刚刚他说了一个，就是其他那个会长老讲的我没听到，因为我坐在后面，我只看到那个雪燕牧师对徐哥比，就是很称赞他的分享哈。好，然后我们小朱老师呢最大的贡献，因为他待过上海，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物超所值的血拼的地方。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开心的玩一天呢，去搭渡轮去黄浦江畔啊漫步啊，然后就是的，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到犹太人纪念馆哈，也感谢小组，我们吃了很好吃的羊肉，对，真的很好吃哈。好，再来就是我们淑娟大姐，大姐姐从头到尾都在忙碌。一看那一直联络各方人马，还有那周到的送礼，还有提醒我们该注意的，小声一点哈，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哈，啊，交代说我不在的时候，请你们注意柜单的蛋白质要够。我知道他很怕我在那边，对，然后呢，然后哎，就想因为老人家嘛，就会讲以前的故事哈。宣教的故事啊，怎么建立上海教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你就看到，然后配着中立牧师东奔西跑的探访哈，好，然后我觉得我这期间看到淑娟姐的顺服，以及她对于神的仆人的敬重，对，她不会倚老卖老，凡事恰到好处，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淑娟姐真的是好，然后呢，接下来我要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宣教同工都是和睦相处没有问题啊，没有大吵架了，但是哦，因为其实人都有天生的喜好是吧，个性不同，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都愿意听牧长的话，好，学习彼此相爱，我们都愿意披戴基督，知道我虽然不好，但是我愿意尽力对你好，让你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珊娜最美好的特质。好，接下来以上前言一样。希伯来书我分配的是第六章，因为我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个预备不分享一下实在太可惜是吧。好，我分配的是第六章，它主题是要鼓励神的儿女进到完全。好，讲到完全，我都觉得我们和善的教会应该最不陌生，对不对？我们的牧师长，我们师母，我们的不管马长老，任何那个中立牧师都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5:44，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所以好一样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前后文的哈。44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好，所以意思说你要做完全人，有一个特质是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为逼迫，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先说的是，其实完全不是你不会说错话做错事，是你有神的怜悯慈爱，是可以为仇和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好，然后其实我在这预备这个，我就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有一次老牧师跟我说，桂丹你知道吗，上帝是要你全然成圣，全然成圣。请问诸位，你有想过你会全然成圣的？请诚实的举手。目标，在你刚信主的时候，还是未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对不对？还是因为多年后，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他跟我说全然成圣，我就立即不加思索说怎么有可能是吧。其实到现在你有时候你也觉得 不太可能。好，但是圣经说，在神不能，在人不能。
主耶稣啊，
所以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所以那时候呢，牧师就翻开圣经，请下一页，就是他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叫我自己读。好，请大家也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神必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好，停留在那一页。好，而且他是讲什么？魂、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哦。你相信你可能活到那样的程度吗？而且因为他怕我们不相信，他又在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他必成就这事。我们的神是不说谎的神，对不对？然后我们一直说真理是可实践的，神绝对不会一个应许，我们说在基督里每一句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都是阿们的。所以其实这是可以成就的，而且必然成就，你只要相信，然后你配合他。那我们今天所要就是第六章所要讲的，就是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完全人哈。好，然后第六章里面呢，我的讲义，好。第六章就是叫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好，然后在六章一节里面，哈，15分了，糟糕。好，我快速说哈，就是我们要进入完全成全然成圣，有一个就是你要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要叫基督道理开端？就是我们前一章说，你不要只是当婴孩。长大成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叫婴孩？婴孩就是哭啊，我饿了你就要喂我，我受伤你要安慰我，我怎样你就要怎样。那长大成人就是有担当，人家碰你一下你不会马上倒，是吧？就是你就可以，我们刚刚前面讲完全人，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能够赦免，能够饶恕赦免别人，能够知道如何刚强站立。好，就这是长大成人。好，然后下一节是不要离弃真道，不要离弃真道。当然这个是有它的就是历史的背景，就是当时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因为当时那时候的希伯来的基督徒受逼迫，所以很多人为了怕被逼迫，所以他就离开基督，离开就是回到当有。犹太人，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特别是我们台湾，我们没有被逼迫，我们信仰不被逼迫，但是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人得罪你啦，我就不来教会啦，然后看谁不顺眼啊，就不来啦，或是就是为了追求世界就不来啦，就是诸如许多的原因。所以急祸是因为就是体察过，就是蒙恩得救的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后来为一些地上或是自己生命的缘故离弃的真道。然后离弃的真道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有讲说，就像土地长不出生命的果实，长出荆棘，荆棘跟棘藜，结局就是这样，一定是烧掉，对不对？因为荆棘、棘藜只会刺人，没有任何的功效，它的结局就是焚烧。好，所以这是作者警戒我们基督徒不要离弃 真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进入完全。然后再来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进入神的国需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经历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其实我们说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神的应许他绝对不会空空写在那里，因为我们说天地会废去，神的应许，神的话不会改变，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那他第六章告诉我们，希伯来亚伯拉罕是就是承受应许那最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他等了很久很久，二十多年才生了他的以撒。那这里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三个，一个是后裔的应许，就是后来他是活在世上他是有得着的，因为他得着他的儿子。但是第二个应许就是迦南地要成为他的产业，那他活着的时候，他死他离世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对不对？还有第三个就是他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好，所以他只有得到第一样，第二二三他其实没有获得。所以意思告诉我们，其实神的应许不是都是眼见的，很多是在生命里你看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祷告或是在很多没有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思想，我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成就我什么属天的生命。好，就像我生病一样，我这样举例，对不起，我最大的苦难就是我的生病，就是虽然我没有得，我没有，我还是每个月就要去医院住院一次去治疗嘛，但是又何妨呢？因为我依然有平安，我依然有喜乐，我依然有信心，而且我知道我的信仰是比以前更加扎实的，不会因为神没有把我就是立马让我得着完全的医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停留在痛苦或是在一个没有得到应许，其实是更蒙恩的，因为你知道神是信实的，你在这个光景当中你依然有信有望有爱，那你就知道你有得着神真正的天上的生命。 好，然后再来下一页。好，那因为我们得着应许，你看神多么怜悯我们呢？十七节里面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应许是不更改的，是阿们的，但是神又怕我们信心软弱，就启示为证说我必成就这事。所以你是不是有更加有信心，你说神所领受的应许你一定会成就。然后接下来是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所以这个指望就是应许加上启示，这种指望就是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或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灵魂的锚就是可以稳定你的生命灵魂，你抛在幔内又坚固又牢靠。好，然后这里讲到先锋，我们知道先锋的意思嘛，先锋就是他是开路者，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路，而且是进入幔内。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目前不管是我们在历史书或是我们烈火在读就是出埃及记啊利未记这些，你会看到其实在旧约时代你要进入是圣所至圣所是非常的繁琐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要见他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用的就是会幕啦，这么多的那个为了不及我们不被击杀。我们看下一页。好，因为这是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们烈火我有请名人传道就一个礼拜帮我们就是分解一下就是圣经，然后因为那时候在读到会幕，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触动，因为他就说圣洁伟大的神他为了与人同住，所以他就告诉摩西你要怎么造会幕，你要这些的条例这些什么的是这么的繁琐，而且你看啊， 大家其实每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而且是战战兢兢，怕被击杀。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神的圣洁是，也不是在那个时代，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宝血，神的圣洁是极危险的，你不小心越界就会被击杀。然后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进入幔内，对，其实我们现在是随时随地的可以进入幔内，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了。是因为他已经身体剥开为我们，我们可以随时进入幔内，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蒙恩，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进入至圣所。昨天我们在就是去就是我们城上城协会一日游的时候，我在跟中立牧师在谈论的时候，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去参观那个天主教嘛，然后他也就讲到说那个就是天主教的灵修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刚参加灵修神学，然后我们就觉得人类好奇怪，一下又律法又开怎么样，然后神真的是怎么都无法合乎中道。然后中立牧师讲了一句说，因为合乎中道是动态的，就是其实人喜欢守律法，哎，我守这个我就可以得救，我守这个我就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能够完全然成为圣洁，我们就要像葡萄树连于枝子，我们要与神同在。其实每一个性格都不一样，其实他可做的你不见得可做，因为你会受捆绑受影响。所以呢，所有的合乎中道都是要连接于神，你才能够合乎中道。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动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动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进入至圣所，与神连结，与神同在，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完全人，全然成圣。 好，然后最后我就是要感谢，我觉得我们教会能够让我们每一次可以去宣教，真的是何等的蒙恩哦！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有操练分享信息，因为我是比较就是应该说愚拙型的，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但是正好预备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受益最大，我终于那个希伯来书前面真的是有点懂了，然后也感谢神能够探访各地的弟兄姐妹，享受神家的美好，实在非常的美好。好，对不起，花太多时间。谢谢。
这次宣教出去，我也是被放在最后一个，你们就知道我时间的压力多大哈。所以感谢神，我还是放一下影片好了，因为我要报告这一次中立牧师跟我去了哪里哈。来，我请。我们速度快一点好吗？因为已经45分了，我还想留一点时间给善美传道。哎，好，这个是5月15号到了上海。好，来，接下来下一个片，下一个是5月16早上4点起床，6点的火车到郑州。为什么没有拍到短暂一个小时的信息分享？因为我顾虑到当地的弟兄姐妹，好，所以我没有拍。好，下一页，这个是5月17，我们去上海机场去接令天师母及弟兄姐妹，浩浩荡荡三部车去接啊。好，再接下来，这个是5月18到渭海，19聚会，21回上海。好，再接下来，这个是5月22号去南京。刚刚贵丹有讲。真的，人有的时候遇到困难，我这一期去看慧恩长老的女儿和女婿，是我第二次看他的女婿，完全不一样，因为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呢，他整个的生命不一样，被翻转。那，他们两位，其实旁边他们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读经的地方，我觉得神很奇妙。把他们从困苦救拔困苦人，他就开通他的耳朵，所以感谢神。好，再来，这个是5月23号，刚刚大家就讲过上海的聚会，5月24号上海主日的聚会。好，应该这个是我留在那里，我为什么留在那里？当然起初我也是要多留4天， 你知道吗？我跟你们一起走的话，他们会哭得很伤心，留一个，他们还情绪慢一点伤心。哎，有几张我还没有拍，每天都是中午、下午、晚上去探访弟兄姐妹这样子啊。因为有的人妈妈生病去了东北，没来聚会，也没有见到大家，就是那位朱飞左边的那位，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姐妹哈。右边这个照片是什么？海燕的女儿过生日，所以邀了我啊，所以也跟她有美好的沟通，也鼓励她。好，没有了是吗？照片没了是吗？来，这里我要分享的是希伯来书六章的十到十一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好，接下来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愿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行善是什么？这个从渭海到郑州，到上海，到南京，都同样的话都懂。所以在真道上皈依，我们虽然是都讲相同的话，其实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跟我们可以？你知道牧师的道深不深啊？他们可以听得懂，是先前感谢我们的直播哈媒体，其实他们都有听。你知道，南京的那个慧恩长老的女儿女婿，在困难的时候，他妈妈每个礼拜都给他我们的直播，我们的那个每个主日的信息，让他们可以活起来。他的女婿有段时间软弱的爬不起来，所以感谢神，我去没有做什么。可是我前面的四个字好像没有哈，四个字，老牧师从我们一开始的宣教给我们了四个字，做什么？关怀跟观察。道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而去分享的，我们都预备得很殷勤，对不对？我插播一下两件事。我们坐飞机去那个渭海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空姐，我们是坐最后一排，因为我们前面都13个人嘛，都这样分开坐，可是我们集中后面，空姐就开始问了，飞机在降落了，他你们来干什么？我们不敢回答，我们说我们来玩呢。他说不对，你们手里都拿一样的东西，讲义，每个人都在飞机上看讲义。他说你们为什么手里都拿一样的东西？问的人是基督徒。他说我的同事来问，他们可能看到上面的字了，那他就说我都有听你们台湾的牧师扣上牧师的信息。我们说还是没有跟他讲我们来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来玩呢，他就很奇怪的是，你们为什么手里都拿一样的东西？总理牧师听到说，你看你们都暴露在外面了。所以感谢神。那我去南京的时候，因为他们一直跟我们分享嘛，跟我们分享，他就舍不得我们走，把我们的火车的时间又往后推，那我们也答应了。那可是他也给我们充裕的时间，说哎，从这里到火车站应该多少，哎，时间是很充裕，可是路上大塞车。你知道到了南京火车站了，还在大塞车，他把我们放到可以下车的地方，就把我们放下去了。令天师母，我，钟林牧师，还有方琦的膝盖还不好，他还抱了个大电脑，牧师师母把我们两个的东西全部拿去完了，用跑的，从南京火车站很大，从一下车跑到上车的地方只剩12分钟。我们一进去他开始广播了，哎，第几班已经检票了。我们就跟大家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的车快开了，然后我的安检也跑，什么也跑，上了火车一坐下，1分钟车就动了。所以感谢神哈， 那个牧师说，跑的时候也有跑也有时了，该跑的时候就要跑。所以感谢神，我还是说哈，在那里我们看到每一位都不一样，生命都不一样哈。那可是我们真的记得，因为师母在橄榄树查经的时候，我都会录音发给几位，所以他们都听过。我们都在真理里行爱，在爱里行真理，不管到哪里，只有一个在真道上合一，彼此相爱。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善美。
感谢主，今天真的很美好，很丰盛。我原本啊就知道我今天要回应嘛，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哦，徐哥小竹桂丹淑娟姐，那我不用预备了，所以我就没预备。然后到昨天晚上呢，我就突然开始有点慌张。我想说，我虽然觉得他们一定会讲超时，但如果没有呢，如果他们留了半小时给我，我要怎么办？你知道吗？就小竹姐刚刚讲的，能安息是因为信。我就是不够相信我们何善娜的 DNA， 我们上了台就没有要下去了，一个讲的比一个久。好，所以我其实今天一大早就起来预备了一篇短讲，感谢主，完全不需要讲，下次有机会再讲。然后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宣教行程，那鼓励大家，不论你来何善娜多久，或者是对信仰，或者是对道有多认识，都欢迎你去参加。那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怜悯、有恩典的教会，绝对不会为难你。我第一次就是跟爸妈去福建的时候，然后我爸就突然要去别的地方服事，就说那今天晚上交给你讲，然后我就在那边哭跟闹，就是觉得那我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所以我们有多少就预备多少，然后我们可以分享生命的见证，我们甚至也可以就跟着去走一走，然后时间天数长或短都可以，每一年都有。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明年还有机会，因为其实环境一直在改变，如果有机会去就邀请大家去。然后很感谢神，今天听了非常丰富美好，就觉得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上一次去北京，我去年有去北京，再上一次去是七年前，因为中间隔着疫情啊工作，然后可是再去其实遇到他们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都真的像家人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不自然或不熟悉的地方。就像刚刚那个哥哥姐姐们讲的，因为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们看到他们真的会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属灵的家人，然后就会很想要能够赶快再见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非常的爱我们，就像刚刚他们讲的。所以邀请大家也持续为中国的弟兄姐妹祷告，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亲自踏上那片土地跟他们一点交流，我相信会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体验，而且会跟一般的旅游完全不同。我觉得那个收获是远超过你去那个地方走走看看的，因为你会真的看见神在每一个地方都施行了奇妙的大能。